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5号星期一。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亚洲股市因对美国数据加剧衰退的忧虑而暴跌。财新 PMI 显示中国服务业活动进一步扩张，但外部需求放缓。台湾庆祝对中国的羽毛球胜利，但现场台湾观众不可以展示标语和彩绘。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美国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在战场州巡回前公布副总统的候选人。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驻日美军指挥结构升级，专家说有效威胁中共侵略台湾。其中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彦伦博士是这样讲的：
美日同盟的升级无疑将在区域内发挥更大作用。
他说美日同盟的升级无疑将会在区域内发挥更大作用，受到美国减少由第二岛链或者本土将军事资产投射到前线的损耗，进而对中国侵台形成更大的威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东京股市日经平均指数在星期一8月5号带领亚洲股市下跌，日元创下6个月新高。之前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引发了公众对全球最大经济体衰退的担忧，并且提升对美国联邦储备局多次减息的预期。继华尔街再次大幅下跌之后，市场交易板呈现一片红色，亚马逊和微软等重量级的科技公司首当其冲，因为公众担心今年的人工智能推动的反弹可能已经过度。上个礼拜五所发布的一份备受期待的报告显示，美国经济上个月只是增加了114,000个就业职位，远低于6月份的水平，亦低于预期。同时失业率上升到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前一日制造业数据表现平淡，引发了公众对美国联储局官员可能将借贷成本维持在20几年来高点时间过长的担忧。根据星期一8月5号公布的财新标普全球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受到新订单的推动，中国在7月份的服务业活动增长加快，但是海外需求的增速跌至11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星期一公布的数据，7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从6月份的51.2上升到52.1，指数是连续第19个月位于扩张区间。该指数主要涵盖私人和出口导向企业，50是区分扩张和收缩的荣枯分界线。相比之下，官方服务业 PMI 显示该产业在7月停滞不前，未能延续6月份的成长。零售、销售、资本市场服务和房地产服务业都出现萎缩。台湾支持者星期日8月4号在巴黎奥运羽毛球双打决赛当中庆祝台湾赢得首枚金牌，因为保安人员执行国际奥委会规定，决赛当中并没有挂出台湾国旗。李阳和王齐麟在欣喜若狂的台湾支持者面前击败了中国的对手，成功卫冕冠军，但是部分支持者的标语被没收，面上的彩绘亦必须要拆去。国际奥委会规定禁止展示包含政治信号或者支持未参加奥运的国家的旗帜或者标志。台湾以中华台北的身份参加奥运会，以避免中国反对。来自台湾的一家四口对路透社记者说，他们面上画了台湾国旗，但在进入场馆前被要求洗去。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上说，林洋队面对强定对手奋战到底，团结鼓舞了台湾。台湾的李阳和王齐麟在决赛击败中国对手，夺得金牌，成为奥运羽毛球历史上首对二度蝉联金牌的组合。在台北车站，支持者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齐集车站的大厅观看决赛，并且挥舞台湾国旗表达支持。
是我们台湾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一个荣耀。
台湾羽毛球男双选手王齐麟的爸爸王伟健说，是我们台湾在片土地上所有人的一个荣耀，他令到国际上看到我们炎黄子孙在台湾可以这么刻苦耐劳奋斗不懈地生活下来，亦令到所有我们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子民与有荣焉。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这中间真的非常紧张。
24岁嘅支持者孙先生话，佢觉得真系太厉害啦，呢个中间非常紧张，但系台湾始终系入攞到金牌，佢觉得非常之厉害，觉得非常感动。
感觉不被看好，对，场边都没有不能帮我们加油的感觉。
30岁嘅牙科诊所助理郑小姐对记者话，感觉唔系被睇好。奥运场边都唔能够帮我哋加油嘅感觉，但系依然系可以挺住，非常感动。
国际赛事挥舞着国旗。
36岁嘅厨师蔡先生话：国际赛事挥舞国旗，当然就会非常期待，希望有一日可以咁样，系好勇敢地拎出，又唔会系被抢。台湾以中华台北嘅名称参加奥运会，以避免被中国反对。颁奖典礼亦未挂出台湾国旗，部分台湾支持者嘅加油旗被没收，被逼拆去面上涂有台湾国旗颜色嘅颜料。推定嘅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最快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一8月5号宣布佢嘅竞选拍档。何锦丽准备喺美国战场州进行巡回演说，目标系将公众对佢参选嘅兴奋情绪转化为得以取胜嘅持久支持。据路透社报道，何锦丽竞选团队计划喺社交媒体平台宣布佢嘅副总统人选。摇摆州一向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决胜关键，可以说是通往白宫的必经之路。何锦丽在星期二8月6号将以最大的一个州宾夕法尼亚州为起点，展开为期5日的竞选活动。何锦丽在社交媒平台 X 上发文说，此时此刻我们面临着国家两种愿景的选择，一种专注于未来，另一种着眼于过去。他说这次竞选是关于公众因为热爱国家而团结起来，为最好的自己而战。何锦丽刚刚赢得足够的党代表票数以确保民主党的提名，将会在11月同特朗普竞逐白宫。在短短两个礼拜的竞选活动当中，这名59岁的前检察官打破了筹款纪录，吸引了大批群众，并且社交媒体上占据主导地位，逐渐消除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民意调查领先优势。跟住落嚟，众所瞩目的是何锦丽的副总统人选拍档，他可能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晚费城集会前的任何一刻宣布。一名白宫官员在星期日8月4号说，美国正在向中东部署额外的军事力量作为防御措施，目的是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8月5号稍后召集国安团队讨论中东局势，并且将会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通话。以色列上个礼拜空袭贝鲁特，击毙了真主党指挥官舒库尔。几个钟头之后，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德克兰被刺杀，接连发生的致命袭击使到该地区局势加剧。哈马斯和真主党都得到伊朗支持，伊朗和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暗杀哈尼亚，并且和真主党一起话要进行报复。以色列并没有声称对哈尼亚之死负责，但亦未有否认。公众越来越担心加沙战争可能会升级为更广泛的中东冲突。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一8月5号报道，北韩向前线部队交付了250部新型战术弹道导弹发射车。在交接纪念仪式上，他们的领导人金正恩呼吁不断扩大军队的核计划以应对美国威胁。随着金正恩表现出在北韩和南韩边境部署战场核武器的意愿，并且授权他们的军队在认为领导层受到威胁的时候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作为回应，使到公众对北韩的核计划的担忧日益加剧。朝中社报道，这发射器是由该国重要军工企业新人生产的，设计用来发射战术弹道飞弹，通常战术是表示能够发射低当量的核武器的系统。金正恩星期日在平壤的活动上说，新的发射装置将赋予他的前线部队压倒性地加强战争压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并且使到战术核武器的运用更加实用和高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8月4号展示新抵达的 F-16 战斗机，表示这飞机将会加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泽连斯基站在两架战斗机前说，这战机正在我们的天空当中，今日你可以看到他们。他说很高兴他们 在这里可以利用他们。另外两架战斗机在这个时候并排从头上飞过。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仲试图令到邻国帮助乌克兰防御俄罗斯的飞弹。他说，这个对我们的伙伴来讲可能是一个艰难决定，因为他们从来都害怕不必要的升级。他说，我们将此努力，认为我们有北约乌克兰理事会这个好的选项，令到北约国家能够同乌克兰讨论邻国组成小联盟击落敌人飞弹的可能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建议推出网政网号扶贫如潮，亦都挡不住的。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驻日本的美军指挥结构升级，专家说有效威胁中共侵扰台湾。美日举行国防外交二加二的会谈，美国宣布改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因应持续变化的安全环境。专家认为这项合作升级将会对中国侵台的计划产生巨大的威胁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7月28号在东京举行外交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将中国称为是区域内最大战略挑战。美国并且宣布将会改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深化和盟邦日本部队的协作，力求在因应台海、南中国海等有事有紧急的情况的时候的美日作战计划的等等是更加顺利。美日二加二会谈的联合声明当中指出，美日两国对台湾的基本立场不变，仲强调台湾的政权转移期不应是被当成在台海作出挑衅行动的理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7月27号在老挝首都万象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晤。据悉双方在会晤当中非常深入地讨论了包括中国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举行就职典礼之后不久对台湾的挑衅性行动。谈到台湾，王毅扬言台独势力每挑衅一次，中国必会反制一次，不断压缩台独空间，朝着实现所谓的完全统一的目标努力。在中国频频部署陆海空部队对台湾实施环台军演之际，美国改组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大动作被视为是影响台海情势的重大因素。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日美同盟都认为中国是印太地区最大的长期威胁，特别是当中俄朝深化战略合作的时候，使到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处境岌岌可危，日本寻求和美国升级合作来确保自身安全的政策是合理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日美同盟合作升级不单止是为了保卫日本，这个对于地区稳定是很重要，例如稳定中国在台海、南中国海越发凶猛的破坏稳定和和平的情势。他认为这项合作升级将会大幅提高中国以武力侵略台湾的成本，使到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够对台湾保持谨慎。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彦伦博士表示，对第一岛链国家来讲，和中国对抗的最大困境在于距离中国太近，距离美国太远，而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每单位军事资产投射至前线所需的耗费资源将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大幅上升。他指出，在这个背景底下，美国升级驻入美军司令部的大动作对中国将会产生巨大的威胁力。
美日同盟的升级无疑将在区域内发挥更大作用，使美国减少由第二岛链或本土将军事资产投射到前线。
美日同盟的升级无疑将在区域内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到美国减少由第二岛链或者是本土将军事资产投射至前线的损耗，进而对中国侵台形成更大的威胁。王彦伦认为，对台湾而言，近期频频提及和美军形成共同作战图像的议题，可谓强化对美军事合作的重要关键之一。台湾应该加速对这个的领域的军事投资，迅速充实美台在战场情报共享机制方面的合作，为日后的共同决策以及是共同行动奠定良好基础。前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 美日防衛升級是因應台海的情勢，隨著中共軍方增強而有所應對。未來美日在聯合訓練因應台灣有事的時候，雙方作戰計劃的執行將會更為順利。他指出，作為核心的台灣自身應該亦都要具體的安全強化措施，才有機會在未來和美日配合。
台灣在這一方面應該加強的是心防，提升全民
張延廷表示，台灣在這方面應該加強的是心防，提升全民國防的意志、愛國的信念、對國軍國防的支持。年輕人應該是勇於從軍，掀起一股從軍的熱潮，才是保家衛國最具體的貢獻。他還指出，在美日升級防衛合作的同時，中國亦都在開發新的攻擊模式，例如從法國巴黎奧運看得出來，中國大陸在無人機的運用已經非常成熟，可以預料中國未來會強化無人化的軍事力量，對於台灣是一大警鐘。
台灣在這一方面應該要有所因應，並拋
張延廷表示，台灣在這方面應該要有所因應，並且拋出打越戰的模式來加強自動化、人工智能的廣泛運用，比如說製造大量的無人機、大型的偵察無人機、大型的武裝攻擊直升機、大量的機器戰士以及是機器狗等，來作為戰場的因應。他還認為，目前台灣政府在國防改革方面依然不夠積極，面對中共的軍事威脅，應該認真地整軍經武，加強備戰，甚至是應該比照以色列的模式來延長軍人服兵役的義務跟責任，才能夠同美日這次的劃時代的安全合作升級相應對。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會談開始之前對記者說，升級駐日美軍司令部是美日同盟史上最大的進展之一。根據聯合聲明，新的統合軍司令部將會促成與日本自衛隊深化協同作戰能力，而且將會日本明年3月底前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來統一指揮陸海空自衛隊的計劃並行。會後的公佈亦都指出，美日批評中國在該個地區的破壞穩定行為，包括不安全的海上及空中相遇、擾亂其他國家近海資源開採的行為，以及危險使用海岸警衛隊以及海上民兵船隻。他們指出，中國加緊嘗試透過武力或者是脅迫單方面改變東中國海的現狀。前台灣空軍副司令張延廷認為，美國將聯合作戰指揮部升級，並且派一位三星中將來當指揮官，已經明確地表示美國對該個區域的重視，未來美日指揮機構將擴大合作，融合為一體，共同因應中共在這個地區的挑戰。
在指揮機構先融合一體，
張延廷表示，在指揮機構先融合一體，然後在訓練或者演習以及其他相關的軍事作為上面會進一步融合，成為一體的戰略指揮系統。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燕倫表示，日本和南韓都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同盟國，但是這兩個同盟有很大的本質區別。
在日本不大幅度改變憲法解釋的前提下，
黃燕倫表示，在日本大幅度改變憲法解釋的前提底下，所謂的美日聯軍並不是一支統一的部隊，而是美日兩國相互協調之後分別行動的單獨組織。他認為，美國升級駐日指揮機制並不意味著美軍和自衛隊在組織形態上成為一支真正的聯軍，但是確實能夠令到雙方的決策以及行動更加符合兩國的政治以及外交意圖，從而在中國軍事擴張的背景之下維持東北亞的軍事實力平衡。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燕倫表示，美日軍事合作升級的最大目的是減少對中國軍事行動的決策和反應時間，反過來對中國而言，如何進一步縮短軍事行動的時間，將會是提升對台動武成功率的重要議題。
研判中國將持續以灰色地帶手法，
黃燕倫表示，分析中國將持續以灰色地帶手法減少台美日的預警時間，或者是頻繁地實施大規模的演習，並且由演轉戰，將會是最有效的手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台北報導。
中國 对十亿网民统一核发网证网号，并自7月26日起发布管理办法，征求公众意见。对此，近一个礼拜以嚟，网民负评不断，多位学者亦都大呼反对，如清大教授卢东燕质疑此举系为网民安上监视器。但呢啲反弹声浪亦都已经遭到当局封杀，被部分网民批评为拙劣嘅民主show。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嘅报道。
以敢言著称嘅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卢东燕亦都公开反对，佢喺微博发文话：网证网号与网路实名制一样，真正嘅目的系管控人喺网路上嘅行为，所谓保护个人资讯云，不过系虚晃一枪，就好似抗疫期间嘅健康宝，意在将社会管控日常化同埋常态化。网号制度就相当于为每个人嘅上网行为安装一个监视器，所有网上嘅痕迹，包括浏览嘅痕迹，都可以一网打尽咁轻易加以收集。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嘅人权律师对美国之音话：网证网号新规系违法性嘅规章，唔单止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好似系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亦都违反中国嘅宪法，濫職侵犯公民嘅個人私隱、通訊同埋言論自由等。但係佢對此新規工程之浩大，能否成功推進不無質疑。原籍湖南、而家已經入籍台灣嘅網路工程師佐拉，原本係中國知名嘅公民記者，熟悉中國網路文化嘅佢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中共一再緊縮對網路內容同埋言論嘅管控以及審查，未来透过发行网证网号将可以进一步扩权，因为中共将可以手握这个许可证的解释权和发行权。
这个网证网号的控制权也是一个超级大的权利，因为既能知道网民的实际名字，也能知道网名和网证之间的关联。
他说这个网证网号的控制权也是一个超级大的权力，因为既能够知道网民的实际名字，也都能够知道网民和网证之间的关联，所以这个是一个超级巨大的权力在手中，当然也是中共扩权的行为之一。
网证网号并不能遏制诈骗，这个诈骗是实名制带来的，政府那边仍然是有一个数据库囊括所有资料，所以还是跟实名制没有差别。
佐拉说网证网号不能够遏止电信诈骗，诈骗是实名制带来的，中国政府那里仍然有一个资料库囊括所有资料，所以网证网号制度还是跟实名制没有差别，政府也都能够泄漏过知，因为这个中国政府的约束机制并没有他们想象之中那么严格。对于网证网号新制，中国境内的电商平台和直播主或者都在评估后续的冲击当中，也都或者是因为议题敏感鲜少发表意见。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直播主培训集团执行长对美国之音说，互联网平台和政府本来就可以透过人面和声音的识别快速锁定并且封杀被列入警示名单的使用者，因此他并不认为网证网号新规会对直播业带来太大的冲击。他说网友在各个平台现在仍然可以使用不同的网号网名，未来新规上路之后，同一人跨平台的不同网号或将统一，而没有国民身份证的外国人亦都可能需要申请网证网路号码才能够上网。另外，使用他人账号上网的漏洞亦都可能是不再存在，这个都是政府强化网路管理的政策。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专家唐生亦都对美国之音说，网证网号新规对电商短期内没有冲击，只是对电商产业的投资者来讲恐怕带来政策不确定性或者是风险。他认为这个新制的自愿的原则恐怕是持久的，因为当局最终的目标是掌握到境内每位上网者的实名信息，而这个工程恐怕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逐步完善。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下面请听一节海外港人。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位移英港人，他是一位舞台剧的监制，最近监制的一出舞台剧是以六四为背景，以英语在伦敦公演的，他就叫做列明慧了。舞台剧5月35号在香港在2019年上演的，对部分坚持追求六四公义的香港人来讲并不陌生，不过在港版国安法于2021年9月实施之后，5月35号这一出剧目在香港自此就成为绝响。列明慧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访问的时候，详细讲述了他为什么要在今年六四事件35周年在英国举办5月35号舞台剧的英语公演活动的。
2019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我自己觉得2019年是令到我和天安门母亲和流散那些学生被迫去流亡的朋友，令到我对和他们的 connection 是深了的，因为以前我只是讲他们的故事嘛，我当时只是我在新闻知道他们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他们不可以再回家了。2019年之后，我是觉得我自己和他们的连结是多了一层，因为我都觉得因为经历了2019年而我坚持要讲这个真相的话，我都有机会是我不可以再回家，于是我就离开了香港来了英国了。我觉得那个感情是深了的。
六四劇團在2009年成立之初，当时正值部分香港市民质疑支联会每年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行礼如仪，只是懂得哭哭啼啼了无新意，坊间更加出现了拒绝出席的呼吁，有市民自行悼念，有年轻人独自另类举办六四摇滚的地下音乐会来到抵制支联会活动。身兼支联会义工的列明慧就承认了，尽管六四劇團不隶属于支联会，但他们确实是希望多一分新的形式去巩固当时大众对六四的支持的。他解释说，
我觉得支联会有支联会的限制，所以其实呢在当时我们成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分，就是其实支联会就做回支联会他自己觉得能力可及可以做的事啦。但是作为一个个体普通市民，其实我们即呼应住呢一个关心中国同埋香港嘅民主运动嘅一个信念，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我哋只系选择咗用一个艺术嘅形式咯。咁我同意啊，当年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艺术活动噶，即除咗话我哋有呢一个话剧之外啦，有乐队啦。
伴随住在宜英的 K 区道路上，列明慧在看待六四议题和离散港人的宿命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悲观的。纵然英国人还是会持续关心宜英港人的生活福祉，六四议题还能不能够成全落去下一代的宜英离散港人呢？平反六四与否，追究与否，会否只是这一代宜英港人曾经叫过有过的记忆而已呢？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关心的事情和 要处理的世代 的矛盾啊，他们自己要面对 的历史责任咯。我自己又很乐观的，因为我在这里呢包括一些认识一些香港人啊，他已经来了很多年了，过去呢是不特别要关心香港的事的，但2019年呢是唤起了他们即係關於香港要關心香港呢一個身份認同，咁自此之後佢就變得好積極去第一就係去講香港嘅事啦，同埋即係都支援啱啱嚟咗英國嘅一啲香港朋友啦。咁所以我覺得你即係呢一個身份嘅認同啊，又或者一啲民主嘅種子啊，其實你係 不知道它會何時發芽何時生長。
好了，又要結束這一集的海外港人節目了，我們在下一次節目時間回來再會。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